弟兄姊妹平安啊！让我们一起再来研读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讲第三章啊，以弗所书的第三章。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特别讲到说，我们以前的光景是跟犹太人是分开的哈、啊，我们好像是化外之民啊，我们在犹太人以外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是跟神隔绝的，跟弥赛亚无关，跟神的租约，我们通通是无关，我们都是外人啊，局外人啊，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盼望。可是因为基督的救赎啊，那我们有关系的哈、啊。那耶稣基督呢，就在拆毁犹太人跟外邦人那个中间隔断的墙，要成就和睦。啊，那基督就是和睦，所以将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那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新人是指着基督的身体，那就是一个群体的啊，讲到一个团体，成为新人。这个新人指的是教会啊，教会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这个是一个所有的外邦人。因为信主之后，在基督里，我们就已经有跟神的选民有一个产生一个新的关系啊，新的关系，然后一起来建造教会。那个教会就是灵宫嘛，我们这讲到最后，一起来建造灵宫，那以使徒先知做根基，耶稣是房角石，对不对？那我们靠着他，那根据他一起来建造那第三章一开始。保罗一开始就讲到，因此啊，非常重要的因此啊，因为有前面这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恩典，我们从此不再做外人，是神家里面的人。所有的一切，因着基耶稣基督，我们跟神的恩典都连上了。因此啊，保罗就有一个为教会的一个祷告。哇，这个祷告是一个启示性的祷告哦，非常重要哦。那我们就今天赶快来看啊，到底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保罗为我们祷告了什么啊？这个内容太重要了，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的三章一节。然后因此就根据上面的恩典所带下来的这个祷告。好，因此我保罗，所以你可以知道以弗所书的作者就是保罗，使徒保罗。他说："为了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为你们祈祷啊！为了你们呢、啊，做了基督耶稣被囚哦。原来他的被囚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也是为了我们啊。因为为了外邦人能够信主，所以他到处去传福音啊。因为这样子被囚的。"不是因为保罗犯什么罪哈、啊，所以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啊。结果从第二节你会发觉，哎，这好像不是祷告文啊。那这个祷告文在哪里呢？会在14节啊。所以你会发觉，从2到13节好像是祷告中间插进了一段话，这段话是很重要的啊。然后这段话讲完了之后，才带进保罗的祷告。所以从第一节你要把它连到14节，那就是祷告。可是中间插进了2到13节，保罗在讲一件事，这一件事非常的重要，这一件事叫做奥秘，神从历世历代来所隐藏的一个奥秘，今天把它解开。那祷告之前讲的这一句，这个奥秘代表这个奥秘是跟我们。哦，是非常有关系的一个奥秘。那什么叫做奥秘？奥秘不是秘密啦，在以前，因为时候没到，神是隐藏的，神把这一件这么伟大的一个讯息，把它隐藏，用一种隐喻的方式，来隐喻以前的众先知。可是大家讲来讲去也是不太清楚，但是现在时候到了。保罗领受圣灵给他的启示，把它讲出来，所以这个奥秘就解开了。解开， 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来看这个奥秘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个奥秘跟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它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果效，以至于保罗要来祷告，所以非常重要了。我们赶快来看这奥秘到底是什么奥秘。第二节说啊，量必你们曾经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我想这个保罗经历在使徒行传那边讲得非常清楚。保罗是一个热心的热血的犹太教信徒，他听到竟然有人会信奉一个自称神儿子的那个叫做耶稣，哇，一个人自称是神的儿子，这是大逆不道，而竟然有人会去相信啊，这个是基督徒啊，所谓的基督徒真是该死的一群啊。当时保罗的确认为他们是一个叛乱组织啊，简单讲啊，所以他极力的在追捕啊，追捕基督徒啊，他主动的哦。所以当有一次他领了命令啊，要到大马色去逮捕这些所谓信奉耶稣是神儿子的这一群人啊，所谓基督徒啊，要去逼迫他们。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啊，这个被四面的光照射，很强调啊，四面的大光。什么叫四面大光？你看光从四面照过来，如果是照一面的话啊，比如太阳在我们前头，那你就会产生一个什么影子在后头，对不对？那个叫做阴影嘛，就是你的背影。可是四面的光一照，毫无黑暗。所以四面大光讲到是神降临啊。好，那眼睛瞎了，然后保罗说：“主，你是谁啊？主啊，你是谁啊？”他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基督耶稣啊。”好，这一段保罗终于可以认识这一位神，直接认识神。哇，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同时耶稣也直接的呼召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要他去传扬福音。所以这边讲到说神赐恩给我，你看我本来是一个该死的人，因为我去逼迫神的儿子啊，这个是何等大得罪神的一件事情。但是神今天竟然把这样的救恩给了我，这叫赐恩给我，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本来是该死的，现在是被救活的，不但救活呢，而且赋予他传扬向外邦传扬福音的使者。所以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啊，就这样一个名分。所以他要讲说，把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使徒不是随便人可以称使徒，使徒按照当时的规定是跟过耶稣，而且是耶稣亲自拣选的才能叫做使徒。使徒的意思是被主差派出去的，一般我们叫门徒嘛，对不对？但是门徒当中有一个来自于主直接的托付的人才能够叫做使徒啊。所以大家公认的十二个使徒是跟过耶稣的人，可是保罗没有跟过耶稣啊，甚至他是在残害跟随耶稣的人的一个人啊。可是在死里复活得到一切权柄的基督亲自向他显现，亲自的呼召。所以保罗这个使徒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使徒。所以你看哦，其实很多教会啊，当时很多教会不承认他的使徒的职分。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书信，保罗书信里面特别讲到我是基督的仆人，然后特别讲到他是使徒的时候，就代表这个教会对他使徒的职分是有怀疑的啊，甚至在攻击保罗的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三节，用启示，神亲自启示他。启示我们讲过了啊，启示就是拉开布幔的意思，没有拉开你不晓得，但是神愿意让你了解一个东西啊，你不明白的，但是神就拉开布幔让你看。没有拉开之前叫做奥秘，拉开之后那就是一种启示，那启示这个奥秘也就解开了。神特别把这个启示这个给了保罗，所以保罗现在他可以把这个本来的奥秘 把它讲出来啊，因为是神托付给他的嘛，啊，所以他用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哦，这个奥秘是跟什么有关？福音呢？什么是福音？福音一定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嘛，对不对？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是福音的起头。哇，那你就知道啊，福音一定是跟耶稣有关系啊，跟耶稣有关系。所以你传福音是传什么？传基督啊，传耶稣啊，啊，不是传说啊，你信这个耶稣，你就是上天堂啊，那是其次的，那是福音的一小点而已啊。最重要的是介绍耶稣啊。好，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啊，以弗所书绝对不是保罗写的第一本书，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他早就有写过很多关于这样的。他说：“你们练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哇，这个奥秘不但是关乎福音，而且是什么呀？跟基督有关。哇，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这个奥秘被启示出来，原来这个奥秘是跟基督发生一个绝对的关系。所以这个奥秘也叫做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好，他说你们练的是知道我深知，代表我很透彻，因为是来自于神亲自的启示，是第一手资料，不是听别人讲的，不是，是神亲自向他所启示的，这个叫做第一手资料，所以他的资料是最完整、最全备、最直接的啊。好，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啊，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以前是隐藏的。隐藏不是说神不让人知道，但是神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借着先知，对不对？预言等等等等，以赛亚也 预言了非常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可是当时大家也搞不太清楚啊，这个弥赛亚到底怎样怎样啊，不太清楚，但是现在把它启示出来啊。第六节就是这个奥秘的内容啊，关于福音使人得救，福音的奥秘，在基督的奥秘，它的内容在这里。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有三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有这三同。这三同有时候我们读起来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啊，同盟应许啊，三同而已啊，怎么没有第四同啊？这三同就不得了。对当时这些被犹太人拒绝的外邦人的信徒来讲，这三个同啊，简直对他们是一个天大地大的一个震撼的一个奥秘啊，被解开那种兴奋哦，你是很难想象，因为以前都是外，你看这个为什么讲到这边来？你跟第二章，你如果第二章好好去看，你看那个外邦人当时的处境是多可怜，是被拒绝的，外面，但是今天的基督的奥秘是你们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同为一体，这三同，这不得了的，所以弟兄姊妹在看这个不要轻轻带过，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福中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人在福中那，啊，你就不知福啊，一旦失去了，哎，才想到过去那个多好啊，为什么当时不好好珍惜呢？啊，就是那种感觉啊，所以人在福中要知福啊，不但知福，而且要惜福啊，为你现在所有的你要感谢赞美主啊，千万不要以为那是理所当然啊，这个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事啊。好，你看哦，这三个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同？第一个，同为后嗣，那以前外邦人怎么会成为神的儿女呢？你想想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后嗣在讲到什么？后裔嘛，代表有相同的 DNA 啊，血缘关系啊， 我们简单讲的比较白一点，就是同有血缘的关系。我们以前是外邦人，是被拒绝的，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跟神之间恢复那个什么关系？父子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代表我们一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这个生命的关系不得了，一连接上去，你看，跟神恢复关系，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成为神的儿子啊。哇，这是不得了了啊！你们想象看，我们是罪人呢，一个罪人竟然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而且跟神一起成为神的儿子，跟犹太的信徒，犹太信徒，请注意哦，在新人是两下，两下是哪两下？犹太的信徒，还有外邦人的信徒，他们共同特点是信，因信称义，才在这个新人的里面。我们跟犹太人两下合而为一，都成为神的儿女，有相同的生命，有相同的血缘，有相同的 DNA。 哇，不得了了，哇，你想到这个人就很兴奋，让人高兴，哎呀，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这是第一个同啊。第二个同是什么？同为一体啊，同为一体。那讲到圣经里面讲到同为一体，你想到什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保罗说啊，这不仅仅是讲夫妻的关系而已啊，他还讲到什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有没有？保罗讲说，我讲的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如果头跟身体分开的话，那就死人了，对不对？现在基督的头跟基督的身体联合在一起，密不可分啊！一个是葡萄树，一个是枝子啊，连在一起，那才叫做生命啊！这个就是活过来的一个新人啊。那讲到那个连结，讲到那个爱的关系，人世间最亲密的爱的关系的表现是什么？夫妻嘛。对不对？夫妻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生命体，二人成为一体产生的一个，你说爱的结晶也好啊，产生的下一代，下一代就有两个父亲母亲共同的一个 DNA。 哇，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叫做生命传承的关系，是一个充满爱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爱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因为那是我们的肢体，是一个生命连结的。所以不要再分啊，你是生命和灵粮堂啊，你是什么什么教会的啊，你是什么什么宗派的。其实天底下只有一个教会，叫做基督的身体。千万不要说哦，我们教会好兴盛啊，你们教会这么衰败。请注意啊，那都是一个教会。所以这个保罗讲过一件事情，他说啊，一个肢体受苦，一个肢体受苦，全部的肢体都怎么样？一同受苦。哎，有没有道理？有啊，你想看你一个身体嘛，对不对？身体有很多种不同部位啊，很多不同的肢体啊。啊，今天你的小拇哥啊，你的大拇哥不小心被一根图钉刺到的话，哎，只有那个大拇哥在那边痛而已吗？啊，没有，全身痛得要命，对不对？今天你如果说没吃东西，肚子饿，你就肚子不舒服而已吗？没有，你全身都不舒服，对不对？这个叫做一个肢体受苦，全体都受苦，了解这意思吧？然后下面那一句也更有意思啊，他说一个肢体有荣耀的话，大家一同快乐，受苦大家一起受苦哦，但是有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快乐。哎，这个很有意思哦，他不是说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得荣耀，没有。可见生命的追求是个人的，个人的。 你个人很追求，你得荣耀，那你身体其他地方快乐，快乐哦。但是得荣耀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要做的，受苦是大家受苦啦，对不对？被针刺到了，全部都受苦。所以如果在教会有一个弟兄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众人就应该怎么样？要去挽回他。一个人受苦，全体都受苦。一个人走迷了，跌倒了，所有的人都有责任要把他挽回来，千万不要看笑话啊！神的话这么宝贵哈，一个肢体受苦，全体受苦。可是属灵的追求是个人的，有人在属灵追求上真的非常好，像保罗这样子，对不对？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该守的道我守住了，哦，这一个美好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从今之后有那个公义的冠冕，为谁存留？他不是说为教会存留，没有，他说是为我存留，代表他的成长，代表他的追求，代表他所有的努力，最后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这样的人存留。那你说其他人如果不长进，抱歉啊，不是不长进，就没那么追求，甚至失败跌倒了，你说他能够得公义的冠冕吗？如果公义的冠冕不管你努力不努力都可以得到，那这公义的冠冕就不值钱了嘛，对不对？你必须要努力的追求，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该打的仗，那美好仗我已经打完了。请注意这句话是谁讲的？是当事人自己讲的，很有意思哦。但是我们人都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很多人常常引用这句话，都是在讲谁？在讲那个死去的人。其实这句话应该是留给自己要走完人生路程最后往回头来看的人。他说那当跑路谁跑进了？我跑进，而是不是别人说你跑进了、这个我想也是 OK 啦，没人说大不了、这个是很大的关系、抱歉、而是说那就是我们一个目标，得公义的冠冕非常重要、所以现在我们都还在跑，如果以前你比较松懈一点，现在赶快该跑的要跑，跑对跑道哦。如果你跑马拉松比赛结果你跑错了路线，哎，不跑还好，越跑越糟糕，离那个标杆越来越远，那是糟糕的。美好的仗你不想打你都得打，既然都要打，你就好好打，美好仗。持守的道要持守住，特别现在这一种世代里面，外面一大堆引诱你的事物，你要留意，不要信心动摇，随波逐流啊。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同为一体，我们同有一个身体啊，所以是一个骨肉相连的关系啊，密不可分啊。那个关系是彼此相爱，所以你有没有发觉耶稣在讲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有没有、但是后面讲一个自己的担子要自己担、就是你的成长啊，你的追求你要自己去负责啊，不是别人帮你负责，别人是可以为你祷告，为你守望，但是真正在追求的是属乎你自己个人的嘛，所以第二个同非常重要，同为一体。第三个讲到同盟应许，神给我们都应许了，但是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其实无非是最后的结局，我们最后的结局不是无言的结局、我们的最后的结局是一个荣耀的结局、那是什么？那是圣殿，那是新天新地啊，那是新耶路撒冷城、那是一个荣耀的应许，荣耀的应许。最后建造新耶路撒冷城的材料是什么？就是你啊，就是我啊，我们要成为那建造灵宫的什么石啊？活石啊， 活石啊，不是死的石头啊，是活的石啊。所以这灵宫是会长大的，是会成长的，是会茁壮的啊，这不得了，是活的啊。那个就是一个荣耀的应许啊。所以我们跟外邦人、跟犹太人、信徒有这三统，这个就是一个奥秘，以前都不知道啊，现在把它讲出来了，这是奥秘的内容。基督做成了，坐在谁的身上？新人的身上，那就是教会，就是你，就是我。所以我们有这三个统，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去制造很多的不同。耶稣是制造同，那我们要变成不同，那就糟糕了。哎呀，我是属保罗的，你是属基法的，你是属亚波罗，哎，在分党啊，哎，教会的问题啊，还是有啊。啊，我是这个牧区的，我比较属灵啊，我这个小组，我小组很多棒啊，你们的小组长，哎呀，你们小组第一大狼哦，七零八落的啊，就到处做比较，一比较就变成不同，就在俗情。请注意哦，耶稣来是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啊，可是我们弟兄姊妹啊，要留意在三同的里面，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啊，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你才会谦卑下来。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啊，我后面会再讲啊。好，第七节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执事是一个工作者啦，就是负责有这样一个任务的一个仆人嘛，哦，叫做执事，是为了什么样的执事？福音。什么是福音？关于基督的叫做福音，是可以使人得救的福音，是可以让我们成为新人的一个福音，是可以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啊，这样的一个福音啊，是照着神的恩赐。今天他为什么可以服侍神？那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所以讲到恩赐，其实是讲到恩典。你注意哦，中文把它翻成恩赐，我觉得应该翻成恩典会比较好。今天他能够成为使徒、福音的执事，是因为神的大恩。特别对保罗来讲，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何等大！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逼迫基督的，可是神却把这样的恩典给了他。所以他这个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你看保罗一生当中啊，特别是在这个信主之后的人生，他是真的是吃尽了千辛万苦，对不对？可是他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从来没讲自己苦，对不对？他不得已才会讲啊。所以你看到哥林多后书讲了那么多的苦啊，那为什么？不逼不得已嘛。你看哥林多教会实在是太不像话，一天到晚在质疑他使徒的身份啊，所以他必须把他所做的讲出来啊。哎，保罗不太讲自己的苦，哎，他从来不讲。他讲的是在被监狱的时候，他也常常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他不断在鼓励弟兄姊妹呢。哦，在安慰教会，其实最需要被鼓励的、被安慰的是谁？是保罗啊！我就想保罗应该是这样，可是保罗就是一个大牧子，大牧子啊！所以从他身上，我们学到很多属灵的那个品格、那个榜样啊。第八节，他说：“我啊，保罗本来比众圣徒中的最小的还要小，谦卑啊。”你知道他保罗为什么谦卑？保罗本来是一个很自高自大的人，你要这样的人谦卑下来是不容易的。可是，在主里面，他真的谦卑下，因为他认识神的恩典，认识神的伟大，他也看清楚自己的渺小。所以，他的名字为什么叫做保罗？他本来不叫保罗，他本来叫扫罗。Saul， 扫罗，扫罗什么意思？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叫做扫罗，是尊贵的，是伟大的意思。保罗是什么？保罗是小的意思，最小的。 保罗的一生认识主之前，他认为自己很伟大，他很大。认识主之后，他认为我是最小。你看，从最大变成最小，那个叫做整个生命的大翻转。因为保罗认识神，他也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不配啊。然而他这个主持都是神啊。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好，今天把奥秘讲出来，神给我这样的恩典，把这个奥秘启示给我，我把这一个启示跟大家讲的目的是什么？再来就讲到目的了啊，目的。目的就是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一个责任，像保罗一样，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什么叫测不透？测不透就是太伟大了，太丰富了，丰富到一种程度，你认识不完了，你领受不完了，也就是说你也传不完了，而且它的这个丰富是新鲜的，新鲜的恩典，新鲜的恩膏。我们不是在一直在讲新吗？哇，那新不是旧的不好，旧的是一个基础，在旧的基础上还有新的，还有新的，还有更多，这叫做测不透的丰富。哇，那真的太丰富。所以基督徒像保罗一样，他有个使命，就是要把基督这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什么是外邦人？就是还没信主的人，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传扬福音？为什么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28章颁布了大使命？大使命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第一个啊，他的目的。第二个在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史以历代以来啊，所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就是你要去了解，刚刚讲说把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那你就第一个，你要先领受，你要先享受，对吧？你要享受那个好，一个东西你试试，你觉得很好啊，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对不对？如果这个东西你都没有试过，你也不晓得好不好，你只听别人讲哦，那个东西不错，那就赶快去推销给别人，哎，这个是有风险的，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用过啊，那你怎么知道人家讲的那是真来讲？那现在这个东西我亲身吃过了，用过了，使用过了，我就觉得非常好，好的不得了，然后我把它介绍给别人，那个就是有根有基的，对不对？这个是信实可靠的，因为我用过了。所以那测不透的丰富，你为什么可以这样传给别人？你为什么这样的把握？就是因为我亲身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先享受神的爱，你才有办法把神的爱传出去，对吧？我们是管道，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这管道我们已经在享受，除非你先享受基督，你先享受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否则你怎么有那个动力去传扬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呢？ Right? 再来一样，这个奥秘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不先领受这个奥秘，先享受在这个奥秘里面的好处，否则我怎么去传给别人呢？ Right? 啊，我们要传耶稣，传耶稣，但我都不读圣经，我只能传说，哦，耶稣好爱你啊，人家说什么爱你啊，不晓得啦，反正人家告诉我，耶稣很爱你，所以我就很爱你，耶稣就很爱你，哦，信耶稣就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没有根基的。所以弟兄姊妹，装备为什么这么重要？你要先知道，你要先领受，你要先享受，然后你传出去你就有把握的，不会人家一问三不知，人家觉得你很奇怪，你对这个产品都不晓得内容是什么，你就跟我讲那个好多好用，我就问你，你使用过没有？ 你说这个洗面乳很好，不会伤皮肤，会让你洗起来像十七八岁的小女生一样。那请问你用过了没有？哦，从你脸上看不出是十七八岁的皮肤啊，那怎么办啊？所以你必须先使用过，享用过，对不对？那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你去传，你就有把握，人家就相信，人家就能愿意接受啊。所以要把这个历世历代所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使众人都明白。你要使众人都明白，先决条件是什么？你一定要先明白嘛。简单讲啊，如果你都不明白，你怎么传的人家让人家明白呢？这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你都要明白，你才有办法传。你要先领受，你才可以传得出去啊。好，第十节讲什么？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哎，天上执政掌权不讲地上的哦，不是讲地上的政权，讲到天上。天上执政掌权，你想到谁？哎，想到神啊，神不是执政掌权啊，但是神的，神所谓是神早就知道，这奥秘本来是神里面的，对不对？他说为了教会要使天上执政掌权，那指的是什么？空中掌权的那个恶子啦，撒旦，神也要借着教会使撒旦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好让神可以得荣耀。你知道这个耶稣能够上十字架，这个完成救恩呢，其实背后很大的功臣是谁？撒旦，知道吗？撒旦是功臣呢，为什么？是撒旦把耶稣逼到上十字架，他以为他是杀了基督啊，杀了弥赛亚，结果是成就了救恩呢。啊，你就知道神为什么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如果在这过程当中没有撒旦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耶稣还不一定能够上得了十字架。所以就可以看到神那个百般的智慧，让仇敌以为是杀掉弥赛亚，可是真正的是完成救赎人类的大功。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你看哦，连撒旦都成为神手中的那个工具，不得了，不得了！哎呀，我讲到这个，想到我们神实在是那个智慧啊，何其难测！如果你没有再回去数算神的日子哈，你真的不晓得神的智慧。所以摩西才祷告说啊，说神啊，求你叫我指教那个日子啊，好让我可以得着智慧。这个太重要了。如果没有去数算那个日子，你不晓得神这么的伟大，这么的丰富，这么的难，那个何其难测，这个实在是不得了啊！好，十一节，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哇，不得了！这原来神不是临时起意的，我们最怕神临时起意哦。如果是神早就计划好的，那就不得了了啊！那原来神的旨意是这么的荣耀，这么的全备，这么的丰富，让你觉得哇不得了！而且是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有这样一个计划？创世以前，在万事之前。所以为什么神说奇妙可畏？他不是临时写剧本啊，赶快编一下。现在很多剧如果说不好的话，就赶快变一下，让主角赶快死掉，然后结束，对不对？那如果说啊，大家反应很好，就赶快改编剧本了。大家比较喜欢谁，就那个戏份就给他多一点啊。然后大家喜欢了，一季两季就一直演下去啊，没完没了，对不对？可是神的剧本可不是这样写，神的剧本在创世之前都已经写好，神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在那个地方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哈，不要因为世局的变动不安，而跟着在那个地方随风摇荡啊！那实在是 很可惜、哦、好，再来我们讲到说教会对于神永恒旨意的一个态度。当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奥秘、啊、以及这奥秘的内容所带来的果效之后，那教会呢就是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用什么态度来回应呢？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因信耶稣，那就是主里面的人了，就信主的人，就教会了哈，就要在他面前，第一个要放胆无惧啊，太重要了，放胆无惧啊，你就可以知道人的一个软弱是什么，惧啊。这边讲放胆无惧，代表我们无胆了，我们不敢放胆。无惧代表我们很惧怕。你怕什么？比如现在我们怕什么？有工作的怕什么？工作不保，对吧？不是吗？有工作的人怕哪一天我工作就没了，我会担心，对不对？我会惧怕啊，万一我表现不好，万一我这个别人升职的，我不但没升职，而且被降职了，甚至被 fire 掉。这湾区的工程师，我想那个面对那个压力很大，对不对？啊，公司要用你的时候，多少钱都砸给你，没有问题。一旦公司觉得你的好像比不过别人的，马上就给你一个箱子啊，去到公司拿一个箱子，那你自己用品包一包，然后就 fire 掉了。早上欢欢喜喜去上班呢、啊，这个一下子就抱一个箱子，愁眉苦脸的回来。心中会不会有恐惧？会啊，当然会有恐惧啊。家庭关系、婚姻关系，现在外面诱惑那么大，对不对？我担心，哎，我这个配偶，万一哪一天突然就跟你说拜拜，我们不适合住在一起，那怎么办？我们也会怕，对不对？担心、害怕。而我的孩子今天出去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晓得，我也在害怕。今天颁布一个什么行政命令，我开始害怕了。哦，已经开始打疫苗了，然后又怎么样啊？为什么还没轮到我？我又害怕啊！明明我已经符合资格，怎么登记都登记不上啊？我是不是没有的啊？疫苗会不会变质啊？啊，不知道。哎，我去买个菜，会不会被感染啊？不知道。哇，恐惧啊！但是这边告诉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放胆无惧，在基督里放。我们的肉体是会毁坏的，但是我们内心却要怎么样？一天心是一天，环境是会过去的，我们的环境叫做自战自清的苦楚啊，为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你要看到是永远的荣耀。我的儿子也很担心我的身体，怕我们两老啊，因为上了年纪了，特别是我那个老大，因为在小学里面当校长，他每天要接触多少的学生，多少的家长。他说他处在一个危险群当中，虽然他年轻，但是他真的非得必要，否则啊，他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想实体的出现在面前。有一次他跟我说啊，你是老人，天哪，听到这句话哦，差点昏倒在地上啊。你是老人，为了让你多活几年，我尽量减少跟你接触。这句话听起来很感伤，可是却是实情。万一他传染给我，我们走了，对他来讲是一辈子的那种罪疚感，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说真的啦，我是不怕。真的，我说该做的防范我们都做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主说，哎，你可以上来，你可以回家了，那我觉得 it's OK， 对不对？地上不见得，地上绝对比不上天上，对不对？所以我干嘛去害怕病毒？我们是要对它戒慎恐惧，没有错。但是该做的防备我都做了。啊，尽量少去公共场所，如果要去，对不对？你口罩戴好，该做的防备都做好了。病毒你看不见，你是怕，你是要对它有所警戒，但是不用过度惧怕。啊，好，那讲到这个 惧怕啊、哦，这讲惧怕不得了啊、哦，这讲一两个小时啊、哦，还讲到最后我还是怕。但是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放胆无惧，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把你的恐惧卸给他，把你的重担卸给他。好，第一个，在基督里放胆无惧；第二个，笃信不疑。什么叫笃信？就是你不会跟因为外面的环境而影响到我们那个坚定的信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笃信不疑啊，一点都不怀疑。神还爱你吗？在这疫情，美国死了40万，有多少基督徒在里面？你知道吗？为什么神也让这样的病，让基督徒也死掉？所以你看嘛，神说会保护他，保护基督徒，像保护他的同人一样。啊，神都让这种事情发生，神真的还爱你吗？神真的有能力保护你吗？哎，有人就会发生这种想法出来。但是保罗在告诉我们，当你知道神的奥秘、神的伟大、神的丰富的时候，你要笃信不疑啊。第一个，无所惧怕，放胆无惧；第二个，笃信不疑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会恐惧的，真的，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会恐惧。我开车出去，我会不会出车祸？我不晓得，我会害怕，会呀、啊，对不对？所以你会小心开车嘛？至少发生事情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嘛，是别人不小心嘛？那别人不小心，你怎么能够控制呢？我也没办法，对不对？但是在主里面，我们不用这样子的。小心是应该的，谨慎也是应该的，但是那个心不是恐惧，不是害怕、啊、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神，他保护我们，保护到底、啊、好，再来，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什么荣耀，在主里面要荣耀神啊，在主里面荣耀神，因为人会看环境嘛。保罗，你现在在哪里？罗马的监狱。以弗所书是监狱书信嘛，所以在监狱里面写的书信嘛，对不对？啊，保罗，你自己都被关在监狱里面了，受苦啊，一个受苦的人，对不对？但是保罗说，不要因为我为基督被囚，这样的一个关系就轻看。这是神的荣耀，为主受苦，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嘛，对不对？天国是他们的。你看，这是你看多么重要，做所有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三个态度，第一个，无惧嘛，放胆无惧嘛，不要怕，对不对？神要做的，我们去做。即便下监牢，无所惧怕，笃信不疑，相信神的话。第三个，为了神的荣耀。好，接下来就要回到这个保罗的祷告咯。保罗祷告，从第一节现在跳到14节，你把它合起来，你就知道哦，这才是祷告。中间那个是说明，说明他为什么啊，这个样一个祷告，因为一个奥秘。还有根据前面第二章下半节讲到这个东西，所以因此又一个因此，对不对？因此就因为前面这些东西。好，保罗的祷告，人为什么祷告？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三个原因。第一个，神听祷告。你为什么祷告啊？神不听祷告，你祷告再多也没有用，对不对？神听祷告，你说从哪里知道？从12节第13节，你会看到说，我们只管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哪里？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大的路嘛，又活的路嘛，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今天你可以来到神面前祷告，放胆无惧，因为神允许你到他前面来， 神听你说话。哇，所以祷告是神给我们多大的一个恩典跟怜悯呢？给我们这样一个祷告的权柄呢？祷告是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呢？哇，你想想看，这是历世历代来那个隔断的、哦、那个布幔、啊、隔在那个地方，你根本进不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神面前去，而我们现在是一个敞开的又新又活的路。可是当门打开，人反而不一定想进去，这才叫人的奇怪。不能进去的时候，大家拼命想要进去，一旦这个门打开之后，反而你没有那么想进去，这叫做奇怪。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第一个，神听祷告，因为那个门已经开了，然后他乐意听我们祷告。第二个，在这个十六节这个地方讲到说，因他有丰盛的荣耀，他的荣耀是很丰盛的，他是全所有的。如果今天你去跟一个乞丐啊说你帮助我，给我一些钱哦，可以度过难关呢、啊。这个乞丐说啊，我有心，我听了你讲的，可是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你会很失望，对不对？因为你找错人，你找个乞丐，对不对？今天有一个大富翁，我跟你讲，大富翁很有钱的，那你需要第一个，你可以到前面去，因为他乐意听你。再来，他有很丰富很多的钱，他可以帮助你，你去找他才有用 right？ 你找一个乞丐，他们什么都没有，你讲的再多也没有用、啊、今天你的祷告，你为什么来祷告？第一个，神听；第二个，神太丰富。而且基督，你想想看、哦、在哥罗西书上面讲到说，神一切的丰富啊，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居住啊，对不对？那个是丰富，你很难想象的丰富，全宇宙都是他的。你想想看，这么丰富的神，你不跟他拿，你去跟一个乞丐要，你找错对象了，对不对？我们去跟人要，人再丰富也没有神的那么一点点。来，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求，不要求人。很多人碰到事情说先去找人，哦，那个是有利人士，什么议员啊、哦、有关系啊，对不对？哦，那个是大财主啊。但弟兄姊妹，祷告为什么？因为神是丰盛的荣耀，有一个丰盛的荣耀的神，他才是全所有。所以这是第二个祷告的原因。第三个，在二十节这个地方，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什么大力啊，他不但很丰富啊，而且他极有能力啊，这不得了啊，他有大力啊，没有事情可以拦得了他了，在他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啊，所以你可以想到，没有难成事，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如果你去找一个即使是有利人士，但是他哎呀没有办法，那牵涉到比我更有能力的人，哦，没有办法，所以他也帮不了你，有心帮你，没有能力可以帮你，那也没有用。所以想想看，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笃信不疑，为什么可以放胆无惧来到神面前祷告？第一个，他听祷告；第二个，他很丰富，不是很丰富，应该是极丰富。第三个，大有能力啊，这个是祷告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知、哦、好，那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来看十四到最后面二十一节啊。因此我在父的面前屈膝，屈膝是降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意思啊，完全的降服啊。然后天上地上的各家，各家也叫全家，再讲到说教会，神的家嘛，全家不是就是教会吗？天上教会，地上教会，所有的教会。然后他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他得名。教会是因着神嘛，因着基督而才有的教会啊。好，也就是为教会祷告了啊。好，求他神哦啊，三一神哈、啊，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在圣灵里，请注意哦，他不是讲按着他的灵吗？他的灵就是神的灵哦，讲的就是圣灵。借着神的灵，借着圣灵，叫信徒，就是叫教会啦，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哎，可见有心理的力量，还有心理以外的，就是肉体的力量，这两个力量是不一样的力量啊。这边讲到一个 inner man， 里面的人，或者 inner being 啊 ，B-I-N-G 啊。我们原来一个里面的，圣经里面讲到 inner man， 讲了好几次啊。这个人肉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的。那个内心指的是 inner man。里面的人却越来越大啊，心是一天啊。这边讲到说，借着圣灵，啊，借着圣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我们外面人是很软弱的，对不对？突然发生一个事情，我们就软弱了，啊，软弱了啊。一个病毒，我们也软弱了，对不对？啊，看到哦，人定胜天，结果一个病毒来把所有的天通通击垮，那个天当然是人的天了、啊、哈、哦，神依然坐宝座上，他是不动摇的哦。哎，人是这么脆弱，人是很脆弱，啊、哦，非常脆弱。可是借着圣灵，要叫我们的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靠主有力量，靠自己你就是软弱跌倒。所以第一个，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有力量。那圣灵为什么可以让我们有力量啊？为什么？那圣灵开启我们心窍，能够明白神的话，来有恩膏的教训。听过恩膏的教训吗？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引导我们，把那个启示的灵啊，把那个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啊！那圣灵可以引导我们嘛？他是我们的训诲师，他是我们的安慰者嘛？来，那我们受的安慰有神的话，能够明白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刚强行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借着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啊，这也希望成为弟兄姊妹哈、啊，常常为自己祷告，祈求圣灵可以带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可以聆听圣灵声音，谦卑顺服圣灵的领导，好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第一个，再来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的爱心有根有基。第一个讲到圣灵，对不对？第二个讲到基督，神的儿子。哦，这又三一神哦。基督怎样？借着基督的内住，住在我们里面嘛。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嘛。神儿子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嘛。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是有根据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爱，是有根基啊。因为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嘛。那基督就是爱嘛，神是爱。那个爱的源头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爱心，我有爱心就应该有什么爱的行动，那就是雅各书所讲的，对不对？我们要有行动，爱的行动，好叫你们可以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哇，讲到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我说哇，长阔高深要怎么讲呢？长是多长？哇，很长啊！从亘古之前到永远的后面，从过去的永远到未来的永远，神的爱这么长。 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那是为什么？爱，对不对？基督的爱要带领我们进入那永恒的荣耀里面去，这个爱从来没有改变，是源远流长，天长地久，长不长？哦，长啊，对不对？基督的爱是这么的长，阔是什么？阔是宽广。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爱世人，神是爱，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那个爱，神爱世人。你想想看哈，神爱男人，神也爱女人。那提醒我们基督徒啊，神爱他的儿女，神也爱那犯罪的人。同性恋，神爱不爱？爱。神爱世人，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人家常常讲耶稣啊，你是以罪人为伍啊，税吏妓女的朋友啊，因为税吏跟这个妓女啊，是当时大家最痛恨、最瞧不起的人，称他们是罪人。我当时习惯说，如果他觉得你是罪人，就骂你说你这个妓女，或者骂你这个税吏，就是很轻视啊。可是你想想看啊，马太福音啊，耶稣的门徒，他就税吏啊。耶稣的门徒，你想想看，也蛮好玩的哈、也有那一个 IRS 的。税吏嘛，税吏也有那个分瑞党的西门，你知道什么是分瑞党吗？就是革命分子啊，要推翻政府的叫分瑞党啊。那听起来，你现在看分瑞党好像，听起来好像不错哈、很积极啊，生命充满活力。那个是啊，推翻政权的人，所有革命家、渔夫啊，贩夫走卒啊，你看都是平民老百姓啊，你看很有意思哈。神的那个爱，基督的那个爱，那个阔，你看耶稣讲过很多话，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坏人。你是坏人，你说同性恋，你常常就是讲你们同性恋的人有时候会批评。所以我牧师也常常被问到，王牧师，你对于这个同性恋的人到教会里面来，你的态度是什么？我说欢迎啊。为什么不欢迎？为什么同性的人不能信耶稣呢？请注意哦，罪人跟罪，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罪人跟罪，神爱世人，请问世人有没有罪？简单讲，耶稣为什么来？为全世界的罪人而来。你说不爱吗？爱啊，爱到一种程度，把生命都给了他们，给了我们。神爱罪人，简单讲，神爱罪人，可以吧？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上哪一个是义人？一个都没有。诗篇不讲得很清楚吗？一个都没有。但是耶稣为这一群人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可见耶稣还没下来之前，全部都是世上的罪人。所以不要以为我们高高在上，在神眼中我们依然都是罪人，只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成为义人，对不对？可是神恨恶罪，神爱同性恋的人，特别强调了，那其他的，神爱世上所有的人，可是神恨恶罪，你要把它分清楚哦，恨恶罪，所以有罪要去面对，要去处理，是这个你要把它分开啊，一定要分开，否则我们就跟其他人筑起一道高墙。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听得进去啊，所以不要去歧视，不要歧视啊。什么是爱？爱是一种包容的爱，包容。包容不是纵容，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很多人把包容跟纵容混为一谈。纵容是我知道，我看见你有罪，我当作没看到，那叫做纵容，叫做放纵，对不对？和平思维是好，但是和平思维变成暴力行动，那个商家干你何事？把人家橱窗打破，进去里面抢，进去里面烧，那是罪啊，那是要谴责的。 我不能当作没看到哦，那是站在我这边的，我的选票，我当作没看到，那叫做放纵。什么叫做包容？包容是我看见的，但是我先接纳你，我接纳你这个人，我知道你犯错了，可是你这个时候没有能力可以去认罪悔改，你没有力量了。你犯罪的人，你也会责备自己啊，对不对？你也会觉得良心受责啊，对，一时冲动啊。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力量可以去面对那个罪的时候，我先用爱给你温暖。等你有力量的时候，我带你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到神的面前认罪还比较容易啊，在人的面前认罪啊，那是更不容易的。所以啊，我跟神认罪最容易，我关起门来啊，主啊，对不起你啊，求你赦免我，很简单的。可是你要去面对你曾经得罪的人，跟他亲口认罪，人的面子哦就会作祟，很难啊。所以我常觉得跟神认罪是容易的，跟人认罪是很难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啊，如果你要不饶恕人，没有讲，人家跟你认罪，你要饶恕啊。你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来、right? 哎，你圣经要读，要这样去读啊，哦、你才会通啊，对不对？千万不要只说哎，圣经教我们这样子啊，那别的地方、哦、不管他了，我只要这个就好。圣经的教导是很全面，各方各面、哦、是很全面的。神爱世人，对不对？神叫日头照海，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那义人，也降雨给那不义的人。耶稣讲过的话还记得吗？啊，对呀、啊。所以你看到那个阔、宽广、来、长、阔、高，高讲到那人那个爱是非常崇高的。天离地有多么的高，神向那敬畏他的人所显的慈爱也多等的大，就何等的大，不得了，对不对？那个大，讲到这个高、哦、就想到那个耶稣那个爱，那个纯、啊、纯纯的爱、哦、纯洁的爱，最容易表现在哪里？你看到一个例子，为门徒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想请问你、哦、耶稣洗脚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这些门徒他即将发生什么事？我们说犹大要卖他嘛，对不对？洗完脚之后出去就把耶稣卖掉，你看耶稣有没有为他洗脚？有。那请问耶稣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知道还是不知道？当然知道啊，对不对？吃饭的时候说我把饼沾了醋给谁吃，那个人就是要卖我的，这不讲得很清楚？他拿给谁吃？犹大吃。所以他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可是耶稣有没有跪在犹大的面前为犹大洗脚？如果我知道有人要出卖我，等一下就要出卖我，我还肯不肯跪下来服侍他？说真的，我那生命还不够啊，我宝宝帮你洗脚的时候顺便、啊、拿把刀戳你两下。可是耶稣帮他洗脚，那你说其他的门徒就好到哪里去吗？耶稣难道不晓得彼得要三次，马上要三次不认他？耶稣知道不知道？当然也知道啊，耶稣在发预言啊，在鸡叫以前啊，要三次不认我，对不对？彼得怎么说？不会的、啊、不可能啊，其他人都会背叛你，只有我一个，我绝对不会的。这个彼得不是这样讲吗？结果后来事情发生，大家都知道啊。请问耶稣有没有为彼得洗脚？有。那你说其他门徒就比较好吗？那请问、哦、当耶稣被捕的时候，那些门徒都跑哪里去？通通离弃了耶稣，全部跑掉了。你说圣经没写，那真的跑掉了啦。当时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彼得啦，还有一个约翰，对不对？那个约翰是紧紧跟随耶稣的、哦、他跟他讲到、啊、这是爱的门徒啊，你看约翰。其他的呢， 通通跑光了，通通跑光。请问耶稣有没有为这些门徒洗脚？有。所以你看到耶稣那个爱哦，不得了，是永远不会变质的爱，纯了、啊。这叫做高啊！你看人世间的爱哦，有时候想想都是比较短暂的，一时的有条件。这个有人在开玩笑，他说啊，这个下雨天撑伞就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哈？如果说一对男女啊，看他们撑伞就知道他们现在到底处于哪一起啊。如果这个男的撑一把伞，下雨的时候，会拼命的把这把伞放在这个女孩子身上，舍不得一滴雨滴到这个女孩子身上，而自己呢可以淋雨。这代表什么情什么状况？这代表这个男的在追这个女的啊。那如果说两个人都拼命的挤在这一只小雨伞里面，这代表什么意思？两个人是热恋当中啊，追到了追到了，两个可以这样紧紧拥在一只小雨伞里面，就恨那一把雨伞太大了，最好再小一点，挤得更密一点。但是如果你要看到当这个男的只为自己撑伞，自己走在前面，然后后面那个女的一直说让我进去了让我进去了，那一定是老夫老妻。开玩笑的，开玩笑。哎，好像也说出了一点点，人啊会随着时间关系，然后那个爱的感觉就改变。那曾经有一个姊妹，她讲过更好玩的，她说啊，这个她以前啊，这个她的先生啊在追求她的时候，她就像她的孙子一样。孙子啊，就是老祖母啊讲什么小孩子都好高兴，言听必从啊，怎么讲都是对的啊，好听话，像孙子一样啊。可是啊，刚结婚的时候啊，这个他的先生就好像变成他儿子一样，虽然还是听话，刚结婚啊还是听话，可是偶尔会跟你顶嘴，会跟你顶嘴啊，有时候还会跟你发发脾气。结婚久了之后呢，结果他的先生就变成老子，什么都要你听他的，整个关系都改变了。哎，我觉得哎也蛮有意思啊，但实际上康比比较夸张一点。然后这个姊妹就说到，我自己的情况是这样子，结婚之前呢，他追求我的时候呢，我就像一只燕子。燕子啊，自由自在，往哪里飞，那想要怎么样，自由自在啊！他对我是有求必应，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要耍耍小姐脾气，他也在那个地方毕恭毕敬啊。哎，我想吃个很远的地方哦，要开车四五百迈，要吃个冰淇淋，他马上就开车去，然后连夜给我送回来，哇，像燕子。这个刚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变成像一只鸽子。鸽子是什么？白天飞一飞啊，飞累了就要回哪里？回家里，不能那么自由自在，像鸽子。现在呢，结婚多年之后，我变成鸭子，我只能乖乖在家里走来走去。他在表达一个什么？人常常会随着环境，随着时间改变那个爱的关系。爱的关系，你就想想，希望不是这样，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以前当作很宝贝的，一旦进入婚姻里面，那是另外一个要好好学习的、哦、好，如果没有神的爱，离了神的爱，真的人的爱会谈条件，你乖，你长得漂亮，我就多爱你一点。我们对小孩子不是这样子吗？常常哦，表现很好，成绩优秀，哇，疼得要命，这是我的宝贝儿子啊，为我争光，对不对？那如果长得不好看， 讨人厌，不听话，功课一塌糊涂，你看到他说啊，我干嘛生下你这一个这样的孩子，对不对？爱有没有条件？人的爱真的有条件，可是神的爱没有啊，对不对？耶稣一样跪在地上为门徒洗脚，你是不是要背叛我？我知道，但是我从心里就是为你洗脚，这是神的爱。长阔高，再来讲到深，深代表根基稳固，永不动摇。神爱你就爱你到底，对吧？不会今天你表现得很好，神就多爱你一点，没有。今天也不会因为你表现不好，跌倒了、软弱了、失败了，神说你不可爱，我就少爱你一点。没有，神给我们的爱叫做完全的爱，不会动摇的。啊，不得了，长阔高深的爱。所以你不用怀疑啊，你不用怀疑，你不要老是怀疑神，你还爱我吗？哎呀，你是多虑啊，对不对？不用担心，主的爱长阔高深。十九节，他说，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刚刚讲到圣灵里面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二个讲到基督的内住。叫我们的爱心能够有根有基，可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第三个讲到神，神自己呢，神叫一切的丰富来充满你们。哇，你看三一神所做的这么伟大，在的一个恩典作为在我们信徒的身上，教会的身上，对不对？圣灵让我们有根有基的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基督的内住叫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神呢，神本身是把一切的丰富来充满我们，不得了啊！所以为什么读圣经你会觉得哇太有力量，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生命就活泼起来啊！所以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啊。二十节啊，这个祷告很重要，就带到一个最高层啊。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的心里的大力，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啊，这个大力是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不得了啊！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请注意哦，这句话大家都很熟，但是我每次我在读，我都读到那个所求所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求什么？你想什么？你必须要有所求，有所想，神才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如果你不所求，你也不所想，即使神在你生命中做了奇妙工作，你也认为那是你的运气好，对不对？你也会忽略啊。但是今天你有所求，你有所想，你来到神的面前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跟神祷告，神能运行在你心里的大力，成就一切，超过你的所求所想，你就可以知道这是出于神，奇妙伟大，超过你的想象，对吧？所以很重要哦。所以以后你在读这一节经文，是用你要有所求，你要有所想，好好的祷告。但愿他指的基督，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永远，不得了。原来保罗祷告是为了教会，让基督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神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得着荣耀。今天教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基督在教会得荣耀。基督如何得荣耀，那就看弟兄姊妹了，是吧？如果弟兄姊妹生活没有见证， 请问基督怎么得荣耀呢？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不遵守神的话，不明白神的话，不高举基督的名，那请问又如何让基督得荣耀？原来神的这些恩典，神的能力的运行，为的是让神在教会里面得荣耀，而且是怎么样？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好，非常宝贵的一章哈。希望我能够说得明白，讲得清楚，弟兄姊妹也都听得明白哦。好，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就开放给大家有一些 feedback 啊，或者是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来回答哦。好，那就请启飞帮我们unmute 一下哈，我们的班长哦。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打开你的麦克风，好吧？
黄牧师，你好。
嗯。
啊，我有个问题哦，就是有关这个啊，就是我们以和犹太人同为，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一体哈，共同王应许，就是同啊同为后嗣哈，同为后嗣。那我想知道，就是说这个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还是有没有一个切分点，就是说啊。在什么时候之后他们必须也是要相信就是主耶稣基督，可是在那个当时的时还是有很多人他们都不信耶稣基督，不信耶稣基督，所以是不是有一个点上面，就是从那个点上之后他们要必须接受
信在神心上，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
要有一个点哈，那我们在读这个整个本圣经要有一些观念哦。我们常常讲说很多犹太人不信耶稣，但是我想请问哈，初代教会那些信徒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毫无疑问都是犹太人嘛，对不对？犹太人，耶路撒冷嘛，对不对？耶路撒冷教会其实充满的就是犹太人。你看彼得，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通通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不要讲到犹太人不信耶稣，错了，犹太人信的啦，只是有很多的犹太人并不信耶稣，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啦，他们认为哦，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但是耶稣来并没有拯救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想的政权拯救是恢复从罗马帝国里面去恢复光荣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没有
在
十字架的，对不对？那他怎么会是弥赛亚？他们把耶稣定位成一个受苦的先知啊，他们也认为他是先知啊，因为耶稣能行神迹啊，对不对？当然是先知啊，可是他是一个受苦的先知而已，他不是弥赛亚，这是第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再来，犹太人什么时候刚刚讲到那个什么点，那个点啊，其实就要读到启示录了啊，或者你看撒加利亚书，什么时候呢？当哈米吉多顿战争发生的时候，
最后一战，
当那个敌基督啊，敌基督像放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开始有一些以色列人开始在觉得不对劲啊。那个时候就但以理书讲的，那时要有人往来奔跑，往来奔跑的意思就是想清楚，这个不是基督，因为他们当时。其实那个时候像末世的时候，他们认为那个敌基督啊就是基督啊，所以啊、哦、这个因为他行了很多神迹嘛，可以死里复活啦，行了好多神迹，以至于很多人都信了，甚至最后把基督这个敌基督的像放到圣殿里面去当做神来拜，结果他们认为不对，所以又把基督的像拿出来，不得了了，引发世界的战争，那叫哈米吉多顿战争，等于世界东方联盟、西方联盟、北方联盟跟南方联盟一次攻打以色列、啊、以色列真的打不过、啊、死了三分之二的人，那个时候剩下三分之一开始跑，那个时候全家悔改，全家悔改，终于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当他们就往东门跑，耶路撒冷东门、啊、往那边跑，往橄榄山的方向跑， 那你现在如果会看那个圣殿，你会看到说，哎，耶路撒冷那个圣城外面有一块坟墓啊，
嗯，
有没有？那就是在东门的地方。那一些回教徒把那很多死人都葬在这个地方，败坏你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是东门，东门是要往橄榄山的方向。这个时候地大震动，如果你来去看撒加利亚书啊，想得很清楚嘛，这个剩下三分之一人开始跑啊，因为打败了开始跑。这个时候地大震动，就开出一条路，他们往这边跑，耶稣就从空中降到地上，站在橄榄山，用他口中的气就灭绝了这个所谓的多国联军啊，恢复了所有的一切，然后跟以色列人重建，然后在地上执掌王权一千年，那叫千禧年国度。千禧年，注意
哦，讲了
千禧年发生的地方还在地球上，地球上啊，千禧年啊，新天新地在天上，地上一切有形质都消灭掉，都毁掉了，对不对？所以整本圣经在讲这个东西，所以读这个所谓的末世啊，啊，这些东西是很精彩的啊。时间关系啊，希望回答到你的问题。全家悔改，以色列全家悔改，是在哈米吉多顿战争发生之后，耶稣降临之前，那个时候以色列回来。那回来之后，耶稣基督带着天万的圣徒，就是我们嘛，哈，如一起降临在地上，执掌王权。请注意，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执掌王权，他成为这个在地上千禧年国度的国民。可是谁做王？我们这些圣徒做王，跟基督一同降临这些圣徒。好，希望，哎呦，怎么讲到？
谢谢，谢谢牧师，真的很棒，很棒，谢谢。
好，还有没有其他想要问的？怎么样？好，哎，如果你要讲话的话，就麻烦你开麦克风，否则我们听不到哈。
我是看到你那个微信上面也 有一些人在 问你问题。
对，没错，谢谢佳瑜。那个有一位陪文王下如何去爱，不是行在神心意上的上司或政府，要为真理公义发声吗？
谁代表真理，谁代表公义，人能代表吗？没开玩笑啊，耶稣教导我们要为你的仇人，要爱你的仇敌，有没有？耶稣讲到要爱你的仇敌啊，要为那个逼迫你的祷告，有没有？不是去抗争啊，不是的啊，公司老板对不好，我这个带着正义带着公理去跟你理论啊，不是这个意思，为他祷告。以后怎么读以弗所书也可以知道了，原来我们真正的对象不是这一个看得见物质的东西，是在空中属灵气的恶魔，这才是真正的对象。所以刘牧师常常讲说啊，不要上错战场打错仗啊，这真的是这样子，地上所有一切都不是属灵真正的对象，包含你看起来很讨厌的你的配偶，不应该这么讲，或者你那可恶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都不是，而是你要为他祷告，因为背后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在那个地方。你要打属灵征战，最好的方法为他祷告。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你看基督嘛，基督耶稣都可以跪在地上为那要出卖他的、不认他的、离弃他的，在那个地方服侍他们。那耶稣不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吗？你愿不愿意谦卑下来去服侍他们？我不是说你不能发声，你不能建议，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最重要的为他们好好祷告，好吧？好，我想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爱用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就求主真的是要常常用你的话来浇灌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可以明白，好让我们可以遵循。 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主你在这世上一个可以发光的、可以作盐的啊，这样一个百姓。就求主继续恩待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在你的话里面来得到更多的、更多的认识。谢谢主的恩典，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